今天我将继续讲关于祷告的内容，题为更好的祷告方式。我为此出了一本书，我称之为傻瓜式门徒训练，因为内容极其简明，只需阅读资料。比如当前的主题是祷告。接下来就是问题环节，书中会列出一些问题，例如祷告的首要目的是什么，是开放性探讨。答案没有对错之分，接着你查考相关经文，答案便清晰呈现，让你以互动的方式与他人分享，能极大祝福到你。今天是第三周教导更好的祷告方式，前两周的内容让人们大为震惊，我阐明了祷告不是什么，反驳了人们对祷告的诸多误解。而在昨天节目中，我开始阐述祷告是什么。基本观点是，祷告的首要目的在于与神团契，建立关系。当然，这并非祷告的唯一目的，但确实是首要目的。若你的祷告经常本末倒置，我见过这样的人。每当来到神面前，他们一开始祷告，定会哽咽哭着说，哦，神啊，必须哀求，充满激情等等。我知道这话可能让某些人不舒服，我不是有意伤害你，但我要说，若你就是这样刻意改变声线，故意让声音哽咽，眼眶泛红等等，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但这就是假冒为善。当然，有时你的确感受深切，那样的表达也并无不妥，我只是说祷告其实就是团契。如果你来跟我交谈，你会用什么语气？你会突然开始说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吗？你会说汝知晓之类的吗？既然跟我说话不会这样，为何跟神说话要故作姿态？我们的宗教传统太过繁复，我们祷告模仿这一切形式，我认为这并没有真正与神相连。有个例子，开篇时举过了，但值得再讲一次。我刚开始寻求主时，我知道自己要花时间与主相处，因为此前我都在自顾自地做事。如今我意识到了神，也意识到自己真的错失了太多，于是我以祷告进行自我训练。若你以自律为目的，每日坚持祷告一两个小时，若是出于自律，我认为无可厚非。但若你祷告是为了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做点什么，所以我要祷告一小时，这样你就有义务回应我，必须在我生命中动工，因为我祷告很久，做了很多。虽然你不会真这么说，但许多人就是这么想的。他们以为只要这样做，神就必须回应。他们用祷告操纵神，不是为了爱神、与神团契、连结，而是企图以祷告操纵神，像用撬棍施加压力一样，以此感动神，要通过祷告推动神做事。我告诉你，这种态度就错了，这可不对，这绝非祷告的本意。我认为祷告的首要目的就是与神建立关系，享受团契，让你认识他，进入他的同在，聆听他的声音，他也听你的声音。你与神交谈必须是双向的交流。如今太多人把祷告变成了宗教仪式。最初我开始训练自己，其实并不容易。记得第一次我决心要祷告一小时，我坚持了很久，心想至少应该半小时了吧，结果一看表才发现还不到五分钟。刚开始确实艰难，因为我已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和想法，并没有觉察神。但我坚持训练自己，强迫自己专注于神，这对我很有益处。后来却变成了仪式，变成了律法主义的行为。之前我已经分享过这段见证，但我知道并非人人每天观看。有次我从7点祷告到9点，当时我正研读圣经，边读边祷告，正在与神亲密沟通， 我之前引用了诗篇5:1，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默想。当你默想主，心思专注于他，无论是读经文，或只是沉思思想他，神啊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父啊，感谢你赐下这美好的一天，诸如此类，你在默想神，思想神，这便是祷告。那天我正研读圣经，神在对我说话，我从中得着了许多宝贵真理，然后我看了一眼手表，大约到了6:45了，马上就要开始2小时专心祷告了。看了一眼时间后，我心想，神啊，我的思想你无不知晓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我说，父啊，很抱歉，每到6:45我就开始害怕，因为接下来要祷告2小时，我已经开始害怕了。而主对我说，没事，安德烈，我6:30就开始犯愁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嘿，原来神和我都不觉得享受，我并不享受所谓的祷告时间，既然神不享受，我也不享受，我干嘛还要坚持？于是我不再强迫自己固定祷告时长。当然，某些情况下确实有益。你设定时限，强迫自己，训练自己专注于主，不让自己分心做别的事。但这种仅是短期训练自己的方式，绝不是祷告的本质。祷告并非遵守时间表，逐项完成事项清单。祷告在于沟通，在于与神的亲密关系，有人称之为对话式祷告。你与神交谈，就像你与我交谈那样，只是要带着更多敬意、尊敬、信心，但不要像换了个人一样，立刻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说话。只要跟神交谈就行。我认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的经文，不住的祷告。对此，我认为有两种解释方式。其一，当你为某事祷告，带着信心说，父啊，你已预备好了，奉耶稣的名我接受。我认为你永远不撤回这祷告，永远不推翻，不说低效的话，在你祷告后就绝不放弃，直到看见神的应许彰显。关于不住的祷告，这是一种解释。但另一种是，虽然你无法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，但可以24小时在心中默想，与主团契。24小时不间断或许有些极端，但昨晚我做梦时，也在梦中与主对话，主对我说话，我也对主说话，即便睡觉，我也始终想着主。而白天清醒的时候，我做每件事都想着主，时时刻刻与他沟通。我想，这就是不住的祷告的另一种解释。我认为，你不可能总是有特定时间，闭门跪地，倾吐心意。举手闭目祷告，你不可能24小时都保持这样，开车时也不可能这样祷告。但愿你开车时别分心，把眼睛睁开，一定要专心驾驶。并不是说你不能默想，而是说你不可能时刻情绪强烈的祷告。但若将祷告视为与神建立关系，与神团契，让心思专注于神，聆听他的声音，与他分享你所思所想，分享你的问题，若如此，便能不住的祷告。我认为这正是我们祷告的主要方式。有件事开篇时我已经讲过，就不重复了。有个人很执着于每日必须祷告1小时，他来问我，你每天祷告几小时？他这样问时，主对我说，昨天你和杰米共处了几小时？我心想，我一整天都跟他在一起，我俩一整天都在一起，我们究竟聊了多久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很难精确算得出。期间我也做了其他事，并没有一直站在原地跟他说话，一整天与他交谈，但我俩一整天都在一起。就算我们没说话，比如坐着看书时， 也彼此心意相通，若他有什么需要想说什么，我始终在旁聆听。所以我认为，当你说我每天祷告一小时，这种祷告生活很糟糕，因为神24小时都与你同在，你却只留出一小时祷告，并且我猜祷告期间你在照着祷告清单念，只是独角戏，只有你在对神唠叨，你祈求哀求一些他早已成就之事，神在你心里的影响与互动并不多，可你却称之为美好的祷告生活。我跟你说，我认为有些人虽不特地花时间祷告，也不强迫自己定好闹钟闭门祷告，但他会与主保持同心，让心意专注于主，聆听神，回应神，一整天都与主同在，我认为这才是更美好的关系。再次以我妻子为例，偶尔我们也会有不同意见，我们很融洽，但偶尔也会有分歧，有时我们需要坐下来面对面深入交谈，有时会激烈交谈，也有些时候充满欢声笑语，我们以各种方式相处。但有件事让我备受祝福，和杰米在一起后发现，之前教过的每个女孩，我总觉得得时刻取悦她们，我害怕对话冷场。但和杰米在一起，我们彼此非常放松，非常合一。我们会开车出去，哪怕一小时不说话，也依然享受共处时光。两人肩并肩，静静坐着，偶尔对视片刻，无需交谈，不必刻意做什么，我也不用刻意表现。当意识到这一点，我心想，哇，我们俩的关系与以往任何女孩都不同。正是这种感觉让我确信，这是神的安排，他让我们在一起有特殊的联合。就此我能说上很久，但我认为神对我们的期许就是这样，他只想要你，想与你建立关系，他想与你团契，可我们却把祷告变成了超市购物车，在天国的过道里来回穿梭，囔囔着给我给我给我，我信，给我名更多，给我更多，永远在不停索取。再回到昨天节目内容的逻辑，亚当夏娃不用求任何东西，不用为需求祷告，无需斥责捆绑，他们毫无匮乏，却仍在傍晚天起凉风之时与神相会。神造他们的目的何在？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，万物是为你的喜悦被创造而有的，意思是神最初的旨意，他今天对你的期许，就是要与你建立关系，他想要的是你，想与你共度时光，为需求祷告，为错误悔改，为他人代祷，这些都有用武之地，但并不在首要位置，也不是祷告的要义，我们当持守核心要务，祷告的首要目的就是与神连结。从我个人经历来讲，虽没有具体经文来佐证，但我个人认为，我们祷告生活中敬拜感恩爱神应该占 90% 以上，告诉他我们多么感恩他的作为，提醒自己神多么良善，对他说声谢谢。感恩就是祷告的一种类型，赞美也是祷告，因他的作为而赞美属于感恩，不但如此，更要为神的本性而赞美，单单赞美他说，神啊，你何等奇妙，我爱你，非常感谢你做的一切。我相信这应当成为你与主关系的主要部分。关于这一点，圣经有许多经文。经文说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这正是大卫的祷告。经文中许多祷告都谈到，在圣所中赞美神，用鼓和琴赞美他，用弦乐和舞蹈赞美他。关于赞美如何进入神的同在， 这方面的经文不胜枚举，这正是祷告的真意。倘若你不与神连结，你祷告只是个独角戏，若只有你口若悬河说个不停，从来不说我说完了，也不给神机会对你说话。我无法确定那是不是真正的祷告。你知道吗？穆斯林祷告，佛教徒、印度教徒也祷告，各种群体都会祷告，但我敢断言，他们并没与主相连。我知道这话会冒犯某些人，但耶稣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父指的就是神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没人能凭自己到父那里去。任何宗教都不行，包括印度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等等，唯有借着耶稣才能来到神面前。因此，若你仍在履行祷告仪式，哪怕你每天铺五丝毯子，朝着麦加叩拜五次，只要不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就没有与神相连。有些宗教化的基督徒，纵然重生得救了，他们与神相连的程度，与每天朝麦加祷告五次的人差不多，因为你有自己的一套东西，只在履行自己的仪式，根本没与耶稣互动。你必须与神建立关系，与神的关系才是核心。最近有个人来到我们圣经学院，他建立的事工涵盖诸多方面，其中祷告是其重要的一部分，我并不反对。他设立了祷告室，举行24小时不间断祷告等等。他谈到自己多么自律，每天固定祷告时长，虽然我跟他并不熟，无法断言其对错，但我可以说，许多人在形式上一样不落，但对自身却毫无影响。有次在聚会中，有这样一位女士，那天大家正在唱诗，那时我还没上电视，由杰米带领敬拜赞美，我正在后面负责操作音响。她只听过我的广播节目，所以她认不出我。他站在我正前方，高举双手想赞美神，但他带着个小女孩，孩子不停拽她裙子喊着妈妈妈妈妈妈，这位女士根本不理他。最后小女孩终于引起他注意了，扯着她的裙子叫妈妈，可这位女士竟转身狠狠扇了女儿一巴掌，厉声喝道，闭嘴，你没看见我在敬拜神吗？说完又继续举起双手。你知道吗？他根本没在与神沟通。若你与神心意相通，就不会转身打孩子耳光，并说闭嘴，我在敬拜神。有些人一结束灵修，完成宗教仪式，结束灵修后，就变得像蛇一样刻薄，他们说谎，歪曲事实。我跟你说，神不喜悦这样。这不是神想要的，但这种人很多。他们的行为对自己毫无益处。他们奉阿拉之名杀人，这绝非神的带领。然而，他们都非常宗教化，这不出于神。我们基督徒中也有宗教人士，但他们不出于神。祷告就是与神建立关系。有时你需要训练自己，强迫自己专注心思，心思如同肌肉，若长期缺乏定向锻炼，便会萎缩。若你从未停留在神的同在中，也从不祷告，那你可以定个闹钟，强制自己驻留其中，拒绝看电视，拒绝听其他东西，只让心思意念专注于主。也许你需要这样做，建造自己，但我要说，祷告是双向关系，是与神沟通。若你没与神相连，不听他的声音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祷告。你不仅需要对他说话，更需要听他对你说话。诗篇46章10节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你需要休息。几年前有次做梦醒来，我梦中有条横幅，上面写着诗篇46章10节，那景象很震撼，使我从沉睡中惊醒。诗篇46章10节，我引用过成百上千次， 理应早已铭记于心了，但不知为何在梦中我竟然忘了。于是我起身查考诗篇46:10，经文说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这句话极大震撼了我。那天我便决定，我要彻底安静休息。我认为这经文的真意不仅限于身体上的静止休息。我相信经文是指从日常事物中抽身，专注于主。这节经文可应用到很多方面，但是为确保不错失任何细节，我走到屋外，那时正值盛夏，我坐在露台的椅子上，纹丝不动地坐了一个多小时，几乎一动不动，除了眼珠。因为我纹丝不动，竟有一只鹿走到我面前，与我四目相对。可能是因为我毫无动静，那只鹿走过来了，还有只花栗鼠爬到我腿上坐着。我静坐着，只想明白那句经文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那次静坐让我注意到，我听到了风穿过树梢的声音，平时风一直吹过树林，而我总忙于琐事，未曾留意。当时我注意到花栗鼠、鹿群，我听见飞鸟掠过，翅膀拍打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其实始终存在，只是我从未留心倾听。我还发现附近有很多蚂蚁，成千上万，我猜大概一直都有蚂蚁，只是我太过忙碌，无暇察觉。这次经历让我领悟到，我们往往过于忙碌，而忽视了始终存在的事物。我总在做事，没注意到这些。那天我对周遭万物的感知变得异常敏锐。我相信祷告有时也需如此，不必像自说自话般喋喋不休，让神插不上话。有时你需要静坐主前，一言不发，只要聆听，去发现他想对你说什么。我认为这才是祷告，只需静坐，不让心思游离，全然专注于主。神啊，你想说什么？我在这里。如同《使徒行传》9的亚拿尼亚，神说亚拿尼亚，亚拿尼亚说主，我在这里。很多人的圣经里这句可能都没画过线，但神的确曾对我说，安德烈，我曾多次想对你说话，你却不在，你在想别的，没有聆听我。嗨，静坐休息何等美好，要知道他是神，要听他，